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1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英国剑桥公爵威廉王子今晚抵达北京，开启他的首次访华之旅。这是自从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之后，英国皇室成员对中国最高规格的访问活动。那么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将透过视讯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伦敦和北京的记者江静玲和东方带您掌握相关的最新讯息。那么我想先请静玲跟我们谈一谈啊，这个英国这个威廉王子访华这次它的历史意义和其重要性，跟我们先分析一下好吗？静玲
啊，好的，好，东明。英国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共政权的国家。那么1950年的时候，当时英国的外相贝文呢，就曾经致电给中国的这个中共的外长周恩来，表示英国承认中共的这个中央政府是法律上的合法的中国政府，但是中英双方呢，一直到1972年才正式升格到大使级的外交关系。而这个当中，当然这个中英关系一直卡着一个香港主权的问题。因此呢，英国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她虽然在1952年就登基了，但是她一直到这个中英这个香港谈判出现转机啊，也就是到了1986年才正式访问中国。那么那也是英国的君主第一次到中国访问。而伊丽莎白二世在那次的访华行程当中呢，她受到了邓小平的热烈欢迎，并且登上了长城，那么亲身体会到了与他先前想象完全不同的中国。至于威廉王子这次到中国呢，这是刚刚也提到了，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以后30年来首位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英国皇室成员啊。那么英国威廉王子他是这个英国王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也是英国未来的国王，所以他到中国访问呢，显示了这个英国皇室希望了解现代中国以及对中英关系的重视。东宁，
好，就像你讲，这次的访问中国可能对威廉王子本身也意义重大。那么英国媒体在他出发之前有没有提出一些建议或是叮咛呢？静玲。
是的哈，30年前这个英国女王访华虽然令她留下了这个难忘的回忆但是英国皇室其他的主要成员过去都有在言辞上认为这个表达了对中国这个并不是很尊敬的一个记录哈。像是伊丽莎白二世的夫婿菲利普亲王，他在1986年随同女王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因为嘲讽中国人那种小眯眯眼那么遭来舆论指责他是种族歧视。而女王的儿子查尔斯王储呢，在1997年在香港主权移交仪式之后呢，也形容这个出席中国出席那项典礼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木讷的像个蜡像一样。因此呢，英国媒体这一次特别叮咛这个年轻的威廉王子千万要谨言慎行尤其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天的中国政经局势和30年已经大不相同了以免惹出不必要的外交麻烦其实东宁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多虑因为威廉王子的性格实际上比较像他的祖母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皇室责任跟自己是这个未来英国国王的身份，因此在公开的场合他一向是非常的审慎支持不会这个轻易率性发言或做出不当的这个表态。
好的，最后也请经理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威廉王子他访华的行程有哪些重点他预定和哪些中方人士会面呢？经理。
是的，威廉王子这次到中国的行程其实只有4天他要走访北京、上海和云南。在今年农历年向中国向华人拜年的时候，威廉王子说他将出席在上海举行的这个创意英伦的揭幕仪式。那么这是英国政府历年来最大的一项国际行销主要是推广英国的文化产业、旅游和投资。当然也有消息传出说他第一站到北京的时候可能会跟这个习近平主席见面我相信待会东方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消息。而我想要特别提到的是云南这个行程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威廉王子他向来是致力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而且呢要呼吁打击这个非法贩卖野生动物所以尤其是关切这个中国象牙走私的问题所以他这一次特别选择的到这个云南的大象保护局参观30年前最后很快的提下，这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呢也曾经走访过云南并且在那里栽种了稀有的英伦玫瑰，所以这个前后祖孙30年前对这个资格，但是也是还云南对他们的皇室特别是有特别的意义，这样看起来。 东林。
好的，非常有趣的小细节，非常感谢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那么究竟这一次英国王威廉王子访问北京哦，我们知道他在日本的时候呢也访问了4天，在去中国之前可以说是掀起了一阵王子热潮，被外界媲美说是可以跟30年前这个戴安娜王妃访日的这个热潮相比。那么究竟他这次访问中国会不会有同样的一个热潮，北京的接待规格又是如何？下面就立刻连线我们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请东方带我们掌握相关的最新信息。东方你好。
东林你好。
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威廉王子到北京，跟我们先介绍一下中方这个外交部的一些最新说法好吗？东方。
哎，是的，威廉王子呢刚刚已经抵达了北京，开始他的首次的访华之旅。刚才也介绍了，这是30年来自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以后呢，英国王室成员对中国的最高规格的访问。那么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呢曾经透露说，访华的想法呢是威廉王子提出，中方热烈欢迎。那么我们在前几天这个2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呢，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呢却说，威廉王子呢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访华，那么这个级别呢好像不是太高，具体的日程呢应并没有当时透露。那么下面我们就看看当时啊洪磊在外交部记者发布会上是怎么说的。
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英国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将于3月1号至4号对中国进行访问，他将到北京、上海、云南进行参访，有关的访问的具体安排正在落实当中。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能够增进英国王室对英国皇室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增进英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在新的一年推动中英关系取得新的发展。
好了，刚才我们是听到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他说希望这一次威廉访华呢能够提升中英关系。事实上东方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威廉在抵达中国之前是先访问了日本4天哦，可以说是在日本掀起了王子热潮。另外我们也看到日方给他的接待规格是超级的，不过是不但是日本皇室哦，包括这个日皇还有日本天皇还有这个皇后都是在门口迎接他啊。我们也看到日本首相的安倍啊到他下榻的这个温泉酒店跟他一起吃晚餐，两个人穿着这个浴袍看起来非常的亲密哦。那么大就很好奇了，那北京方面的接待规格如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不会接见威廉王子呢？东方。
那么今天抵达北京的时候呢，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女士接机，还有没有其他中国的高级官员接机呢？新华社的通稿并没有说。那么明天上午啊，他要在北京参观故宫和史家胡同的一个博物馆，那座花园寺的宅院呢是民国作家陈锡莹和这个林淑华的故居。那么英国查尔斯王子的基金会出资修缮了这座四合院，所以呢媒体说呢，这个参观四合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那么我们都知道明天他要会见一位中国领导人，这位中国领导人是谁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有可能是习近平。他要和另外一位中国领导人共进午餐，现在呢也没有最后确定，不过这两项活动呢肯定是明天的重头戏。那么明天下午他要飞上海参加这个创业英伦盛典活动，这也是英国从伦敦奥运以后呢推动的一个啊重大的文化产业活动。那么他4号后天呢他要抵达云南西双版纳，刚才呢我们驻英国的记者也说了啊，他不但要会见那些傣族村的居民，还要探访那个大象的保护区，发表非法走私啊反对非法走私野生动物的演讲。我们都注意到啊，上星期四中国宣布了一个啊决定，就是临时禁止进口非象这个象牙的雕刻品，非法的象牙雕刻品，那么啊时效1年，这也是对可能是对这个威廉王子他对这个自然保护啊，特别是濒危动物的保护这么一种呼应。
嗯
啊，东宁
好，东方。最后很快的，我们当然除了关注北京的接待规格之外呢，中国的民众啊对于这个威廉王子访华有什么反应？有像日本民众那样的热烈吗？东方。
显然没有，我们没有看到有这样的报道说中国的这个女青年或者是妇女啊到机场上尖叫着欢迎他的到来。那么人民网呢环球网呢发表了一些报道，中国大多数媒体呢把它 啊，聚焦在中英的文化交流上。
是。
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民间呢，啊，有些网友呼吁说，如果王公贵族来访，还不如民间的交流实在。有些网友呢，他这个对日本呢比较有情绪，他就说去了日本还到这儿来干嘛呢？并对威廉王子与安倍啊穿同款浴袍进餐颇有微词，这是很有意思的啊，冬玲。
非常有意思，好，冬玲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还有驻伦敦的记者江静玲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感谢两位。那么今晚我们也会邀请来宾来进行这个威廉王子访华的一个深入分析哦。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海峡论坛在上半场讨论威廉王子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下半场我们安排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台湾跟香港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彼此的拉锯与感情。那么我们在新闻当中已经也听到过了，香港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本土派人士四处捍卫啊，捍卫元朗啊，捍卫沙田呢、啊、反对陆客，反对水货客，那么对于这个大陆客的这个反感情绪呢，可以说再次的提升。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注意到在香港中文香港大学，它对于内部所做的一个研究调查，就是调查香港大学的学生，发现说这个香港大学如果香港独立成国的话，香港大学的学生赞成的比例呢，从先一次调查的15%升了将近一倍到28%。那么虽然这是对香港大学内部学生所做的一个调查，但是这样的一个情绪似乎也值得注意。另外在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也显示说，台湾人支持台湾独立的这个比例到了23.9%，那么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高达60.6%，那么这都是近年来类似调查的一个最高点。那么究竟这样的一个情绪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两岸交流的现况，这是我们下半场要跟大家讨论的焦点。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情以及两岸交流非常有研究的昆山科技大学吴翰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翰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吴翰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来宾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欢迎您。
哎，东宁您好，然后台北的博弈和大家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晚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想先放一段这个威廉王子在访问中国之前，他特别用中文向华人拜年，来听听看威廉王子用中文拜年。
大家好 ，warmest wishes to you all for the year of the sheep。
我向大家致上最美好的羊年新春祝愿。中国新年在全世界都是个特殊的日子，我很高兴将去中国访问。在中国期间，我将启动创意英伦大庆典，那将标志着中英文化交流年的开启。中国有悠久璀璨的文化遗产，而英国我很自豪地说则名不虚传地拥有善于创新的声誉。英国和中国的文化纽带有许多值得我们共同庆祝，包括我们的共同之处以及可以互相学习之处。在您与亲朋好友共同欢度新年之际，我代表我全家向您致上新年的问候。
祝你们春节快乐，羊年大吉。
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刚才我们听到这位王子用中文拜年，很可爱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中英关系啊，自从2012年的时候达赖喇嘛访问英国之后，一度降到冰点。看到去年习近平访问欧洲四国里面没有包括英国，那么还有包括威廉王子他的父亲查尔斯跟达赖的私交很好，也让中国很感冒。那么这次威廉王子能不能用他这个亲和力用中文拜年啊，来提升中英关系呢？您的分析？
在这我想说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了哈，大概就是1807年的时候，这个马礼逊啊，就是英国派到中国的第一个华人的这个宣教士。那么他当时要进去传教，但是进不去啊，因为中国不准他去传教，所以他就利用在这个英国东方公司做翻译的这个机会，在中国去宣教。可是他也是就在中国来，就这个传播这个基督教福音来讲，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啊。可是我们也知道说，东方公司接下来就是在鸦片战争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公司。那么鸦片战争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我想所有的人一提到就会有非常复杂的情绪，因为这是西方打开东方的一道大门，
中国人
的百年羞辱。对，然后百年的羞辱从此开始，而且因为鸦片战争，中国本来对英国的是贸易的出钞变成了入钞，就是因为鸦片，接下来就让中国付出了大量的白银，然后甚至压垮了中国的经济哦。所以你再回头去看，就是说这个中英之间的纠结哈，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就是说要从19世纪一直演变到后来，当然包括这个香港的问题。所以说，我相信中国在处理英国问题的时候，你要说完全没有情绪是非常困难的啊。然后那当然在这个英国来讲，他曾经征服过中国，那么在一些人的心目当中，是不是能够真正的从心里面尊敬跟平等的去看中国这一段历史啊，也有我相信也值得很仔细的去探讨，可能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能够这样，但是在现实上来说，英国其实是一个外交上非常现实主义的。你看到说他虽然有理想，可是他在近代的这个外交纵横到很多的国家哈，然后就是征服过这么多的国家，他在处理各个国家的外交上面有相当大的弹性，而且很务实。那么一个现在的现况就是说，欧洲国家里面，英国已经落后了德国跟法国在贸易关系上面，对。尤其是经贸关系，那么对于现在在欧洲来讲，目前大家非常重视的这个经济的实力跟复苏，英国觉得处理跟中国这部分关系很重要。所以对于英国来讲的话，他虽然说这次威廉王子去是做文化交流，可是其实是要打开英国商界在那边活动的能力。英国当然王子去是一个非常高的象征意义了啊，那就是关系上能够松动。可是就是说，双方因为在这个很多的实质的问题上，跟这个尤其是在心态上面，我觉得是这个怎么讲，两个人在一起常常还是同床异梦，所以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我想它是一个破冰的这个一个动作，但是能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我觉得还不一定。
的确是，玉芬提到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复杂的历史情感纠结，可能也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像同样有皇室日本民众一样到机场去向这个英国王威廉王子尖叫跟欢迎哦。
是，我想是有很多复杂的心理因素
在里面。是的，好的，那也想请教这个在台北的吴汉武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近期的一个中英关系还有中欧关系，尤其是这一次习近平要接待这个威廉王子的规格也受到各界的瞩目。吴汉教授。
中国跟欧盟的国家这个发展比较好的关系，那这是近年来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在整个对外关系上面，它有这个不同层级的一个关系分类。那么在跟欧陆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都比较的层级比较高，包括了这全面伙伴合作关系。可是跟英国啊，就相对的比较差一点，就是比较伙伴关系。那么英国当然也很介意这个跟中国关系一直没有办法这个往前进更进一步。当然，但是英国的人民来讲啊，对于政府跟中国交往，他们比较要求在人权、在自由、在民主上面应该有所建树。那么当然中国大陆对于这样的这种看法呢，基本上是很感冒的。所以像刚刚主持人特别讲，2012年达赖访问英国，那么这造成了这个中英关系的一个倒退。那么我们看到去年在这个中英关系上面有了一些增进，包括李克强到英国去访问，而且访问之后发表了中英联合声明，讲好今年作为一个中英文化交流的一年。那么今年上半年嘛，大概就是这个英国的在中国大陆来展出，那么所以他这个威廉王子去做的也就是这件事情。那下半年呢，可能会习近平会访问英国，
那么也在这个中国大陆会在英国做出文化的一些展出。我想这个是今年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在这个虽然是讲说是文化交流嘛，我想这个两国的关系会因此而有所增进。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时间交给台北的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英。那么我想也是分别请教两位来宾一个问题。首先想先请教在华府的曹玉芬小姐，就是刚两位来宾也都提到了，其实中国大陆非常积极的开拓与跟欧盟的关系啊，那么特别是欧盟的领导国家德国，那么这更是也开拓希望跟中国大陆这个打好关系，不遗余力啊。我们注意到这个梅克尔呢，就是频频的出访中国啊，那么也有人是这样说的，就是说目前中国大陆跟这个美国关系似乎有一点出现变化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中国大陆就是习近平方面希望借由拉拢欧盟，特别是强化这个跟欧盟的领导国家德国的关系，来制衡这个美国这方面的一个力量。那不知道曹小姐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博弈，美国跟这个欧盟在亚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说美国在那边有战略的地缘政治上面的战略利益啊，但是欧洲国家没有，它基本上在整个亚洲来讲基本上重视的是经济利益。当然在人权这些问题上，包括英国比较特别，它有一个香港问题，像现在香港问题闹得这么严重，前一阵子这个下议院要有一个代表团要去调查，但是被中国拒绝入境了啊。所以香港问题在这里好像还是一根刺，虽然说英国的影响力在减低，但是因为当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这个英国一直认为说在道义上他们还是有必要要关切这个问题，有多大的影响力不一定，但是这个问题不可能完全从这个议题当中消失了。所以说确实在中国来讲的话，处理欧盟跟处理美国是完全不同的两手不同的政策啊。那尤其是在欧盟国家来讲的话，非常重视的是实质的经贸关系。我相信习近平在这一点上面，就中国的领导人也看得很清楚。当然美国也不是闲着没事干哈，他也在加强所谓要谈所谓的跨州的这个新的 FTA， 就是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也想要把欧盟拉进来，那么他们觉得说在整个亚洲政策当中，他们希望可以结合欧盟的力量哦，在这个地方他们不要有太大的分歧。可是你要真正讲到说彼此对于中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美国的利益远比欧盟的利益要复杂得多，它除了这个经贸的利益的话，它还有军事跟安全上的利益，那这个是大多数的欧盟国家不会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嗯哼，好的，谢谢曹玉芬小姐。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武汉武教授，就是刚刚这个曹小姐提到关于这个香港的战中啊，事实上一直是中国大陆跟英国目前来讲就是关系低潮的一个原因之一啊。那我们也注意到说，以往在提到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的时候，总会觉得大陆总会重申说台湾问题是中方跟美方的一个核心问题议题之一这样子。那现在英国想要跟中国大陆修补好关系，那是不是香港问题其实是中英之间的一个核心议题呢？您的看法可以这样类比吗？
我觉得所谓核心问题啊，就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那么像中美之间把台湾当作核心问题，就是台湾在中美之间还没有定论啊，就是到底美国到目前为止台湾是他的势力范围嘛，那么中国那么想说未来想统一台湾嘛，所以这个问题都没解决。
嗯哼，
可是刚刚主持人您刚刚讲的这个中英之间会不会把香港当核心，香港是已经有定论的，它已经回归中国了，所以应该它不是属于核心问题，只是说英国现在对香港问题还是比较关切啊，比方说像刚曹玉芬小姐所讲的，这个下议院还去调查这个香港目前的一些状况啊，就是说在英国来讲，他说我这次执行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里面的一些这个细节，可是对于中国来讲，就是你在干涉内政，
是，
那所以这个在中英之间会是一些小的摩擦啊，但是我觉得不是这个完全具有关键性的一些问题。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海峡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英国威廉王子访问中国的看法。在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讲。
好，我想要聊美国人也应该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国情我想一般都知道，从并不是今天开始，就从是清朝那时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呢对待一些西方的东西并不是拒绝，是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都可以，经济管理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照搬他们的政治。所以说中英之间呢经贸往来都是非常密切的，但是对于政治的这个体制的问题还是存在着很大差距。所以说了解中国呢，要了解中国的国情是几百年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就是对于西方的东西经济上的模式可以借鉴，科学技术可以引进，但是绝对不能引进西方的三权分立等等制度，这就是中国国情的特殊性。
好的，
谢谢，
感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湖南张先生您的电话。湖南张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
你好，请说。
冬英好，台北的溥仪好啊，嘉宾们新年好。在这里呢，我想问那个台北的吴教授啊，因为我比较关心这个台湾这个经济的问题啊。最近在中国大陆跟这个韩国啊签署了这个自由贸易协议，那么我马英九当局呢也是对这个事情也是非常急的，但是这个服贸呢卡在这个立法院。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我认为这个服贸协议签订以后对台湾的影响究竟大，这个马英九的这个他有什么作为啊，我就想问这些，谢谢。
好的，谢谢湖南张先生的问题，稍后有空我们请这个吴汉教授回答你的问题。辽宁的王先生是下一位。王先生您好，请讲。
我要告诉一下湖南的那位朋友啊，台湾的所谓的立法院在我们的部位叫代表罢了，我们绝对不能承认他。对于威廉王子访华，大英帝国已经是没落的帝国，已经从技术上基本上已经是普通国家而已。对于利玛窦那个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几百年没有传教多少传教士，未来中国一样不会有多少人对基督教和天主教感兴趣，现在只不过是一些地下层的人对没有信仰对基督教有些信仰罢了。对于未来包括你们美国最近也罢，西方台湾也罢，香港也叫嚣也罢，最终依靠的还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当然包括一定的软实力，最重要的还是硬实力为后盾。对于港独，
辽宁的王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其他的听众。还有一位台湾的台中姚先生您好，请讲，您怎么看英国威廉王子访问中国呢？姚先生，
首先谢谢大家给我这个好机会，我简单的说几个字而已。大西洋时代转合到太平洋的时代，全球供应链的结合，这是时代所需，时代的所趋。谢谢。
好的，感谢台中姚先生。那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好，刚才几位听众比较多的是谈到这个经济的软实力的部分，从这个角度向您切入。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英国跟中国强化关系，当然也是经贸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在内啊。那不晓得中国大陆现在目前对英国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我们也知道台湾跟英国的这个经贸关系也是还不错的，如果英国跟中国的关系变得比较好的话，是不是会间接影响这个台湾和英国的关系呢？吴教授。
中国大陆跟这个世界各国之间发展经贸关系，实际上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有足够的影响力。所以当时我记得在这个欧洲国家想卖武器给台湾的时候，都被中国大陆抽单，就是他们的订单呢就直接拿掉了，或者是大使馆降级。那么于是乎这些国家都千方百计的回去跟中国大陆来这个恢复他们的外交关系。那所以台湾的外交困境也在于此。那么当然现到了今天，中国大陆已经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那么大家更需要中国大陆这块这个经济的这个大饼。那所以像英国发展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这是必然的。那当然跟这个英国跟中国发展关系之后，对台湾到底有没有影响？我想这是两条，这个应该算是应该算是平行线吧。台湾跟英国关系发展的也很早，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跟英国之间还是有很多这个互动跟往来。我包括我们台湾有很多留学生是到英国去做了留学，所以我想这个台湾跟英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跟中国大陆跟英国的经贸关系，应该都是这个互相增长的。
嗯，好的，感谢武汉教授，继续请教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如果说这个台湾可能不是一个那么敏感的因素的话，相对之下，香港可能这一次对于英国威廉王子访华来讲会是一个敏感的因素，因为香港才日前发生这样大规模的雨伞革命，加上彭磊才上个星期刚又重申了说这个香港是他们的内政问题哦。一直以来，北京都认为这个外部势力介入香港的问题是他们非常介意的。那你怎么看英国威王子访华这一次怎么处理这个敏感的香港问题？他会点到吗？还是说完全避而不谈呢？
我自己是认为说，因为威廉王子他一开始就把定调为是一个文化外交，对，所以我相信他不需要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有黑有白嘛。那么英国的首相已经在针对或是议会针对香港问题发表意见了，所以说那既然这个威廉王子去世做一个象征一个友好的一个姿态的话，在这个时候去挑这个敏感的问题，那基本上就实地可能都不宜啊。我相信他本身应该很清楚他这一趟去中国，那中国在他行前当然一个很大善意，刚刚我们的这个北京的特派员也提到，就是说中国禁止象牙进口一年，那么已经是对他的一个非常善意的表示。我想双方在这一趟行程当中，大概都想要去塑造一个比较所谓和谐友好的一个气氛在这里。
嗯，好的，非常感谢玉芬哦。那个当然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英国威廉王子访华，也谈到了这个台湾跟香港的问题哦。接下来威廉王子他访问中国这四天还有哪些重要的一些访问重点呢？接下来的 VOA 卫视也会持续的为您来追踪报道的。不过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威廉王子对中国展开这个皇室外交啊，并且还用中文跟大家来拜年。那么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就表示了，伦敦将以羊年的春节为起点，掀起中国文化热。不过在另一方面呢，我们却看到台湾和香港两地对于中国的认同却在此时降到了冰点，台独和港独的比例双双创下新高。稍后我们要继续请专家来分析，西方国家纷纷对中国示好之际，香港和台湾为何选择和红色的中国划清界限？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